知道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荒原，他喜欢钓鱼，他想这下子有门路了，我有这个需要，他就买了最好的这钓鱼的设备，全是进口的。好，然后找了一个老乡是养鱼的，就说这个人来钓鱼呢，也就随便钓，你会请我出去就没事了哈。所以这个帮人兴高采烈就去钓鱼，结果这个老乡家养的狗却咬他，所以这整个事情就全泡汤了，就没做成这个事情哈。反正故事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啊，需要是我们去接近神，甚至接近神，对吧？所以这个今天题目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就是说神有需要吗？假设我们知道他有需要的话，那我们跟他的关系亲近他的方法，我们就相应的就很简单了哈。所以我们看神到底有没有需要，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哈，是怎么做？我们来先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66章1节哈。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墩，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看这个经文，天就是他的是吧？座位，地又是脚墩，上帝有什么需要吗？有哪一个需要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好，所以看起来神没有什么需要。好，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读两段经文来思考这个题目，也发现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讲究。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读一下第一段经文，是这个创世纪的28章啊。这个28章是讲到这个雅各他逃难去娶一个妻子，有的路中遇见神，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见他在摆脱神的需要，然后我们从里面看能够学到一些功课，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的意义啊。那先介绍一下这个28章的这个背景这个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有个双胞胎的两个儿子大的呢叫以扫，小的叫雅各，我们现在读的就是雅各的故事这两个兄弟长大了以后呢这个父亲爱大的，这个母亲呢爱这个小的这个以扫他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楚了以后，他估计自己在世上的年龄不够了，就想把这个神给他的应许祝福呢，把它传给他的大儿子，他喜欢的，所以他就叫这个大儿子去打猎，打弄了野味回来吃个高兴的，就宣布这个祝福所以说这个事情呢，被他的太太，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听见，那母亲喜欢这个小的呗，所以小的这个母亲呢，就唆使这个小儿子去乔扮成哥哥他的衣服把这个野味带进去，所以就骗他的爸爸，对吧？他爸爸结果就把这个祝福呢，就信以为真，这个雅各是他哥哥，就把这个祝福给了他的哥哥。好，这是这个28章的背景。所以这个哥哥打猎回来了，这个祝福已经被骗走了，就很生气，就想杀他的这个弟弟这个时候呢，这个母亲急了，这个就设了一个计，就劝他的先生呢，把这个小孩子把他差遣远离家乡一段时间，躲开这个灾难所以这是28章的这个背景。那我们分三段来看这段经文第一段是讲这个雅各被迫去娶妻我们看到他的哥哥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当地又再娶了一个妻子第二段是讲到这个雅各他无家可归的时候呢，神做了写了一个问给他，要满足他一切的需要最后就讲到雅各得了这么大一个祝福以后，他对上帝的回应之中，他是个很深思熟虑的人，他在揣摩上帝的需要，他怎么去满足神的需要我们沿着背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8章的第一段以扫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一起生活巴旦亚兰去，到以外走比头利家去，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女儿为妻。所以以扫就警告他这个孩子就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他的哥哥娶了两个那上帝对亚伯拉罕给 给了个应许，那个迦南那个地啊，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好，但是这个计划里面呢，包含了上帝要把迦南本地的人赶走，然后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对吧？如果雅各娶当地的女人结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们生的儿女啊，就已经是迦南人了。那将来上帝要把迦南人赶，就是就这个计划就会落空。所以他们的想法啊，如果是娶这个迦南女子的话呢，跟上帝对他们的这个计划是直接产生冲突的啊。那其实如果他们只是想得这块地啊，那还真的有另外一个方法，是人的方法。今天我听到一个英国的历史，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这个英国人统治印度之前呢，印度其实是一个蒙古的王朝，大家听说过这个吗？就是蒙古军队有一次啊，他们打到印度占领了以后，好，他就统治了整个印度那块地，但是蒙古人数很少，当地人很多，对吗？所以蒙古王朝就想了一个计谋，哎，为了统治他们，巩固他们这个王朝的统治呢，他们就跟当地人通婚，所以生的孩子呢是蒙古人的后裔，也是印度人的后裔，最后就是印度人的。好，但是他们一直统治了好几代、好几百年，直到这个这个英国的人过来。好，所以我们看到人有一个方法就得一块地，神有他的方法，对不对？所以那以扫呢就娶了迦南的女子，就准备这里世世代代孙儿育女啊，以后就变成迦南的，好，那就是受诅咒的。那雅各呢就避开了所受这个人权，对吧？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位啊。弟兄姊妹，你看到这块地是个祝福，但是得这个祝福的方式方法是有讲究的，对吧？如果我们跟着神的计划中从头去得，好像短时间得到了，长期是失去了，对吧？但是顺着神的计划，好像走了一个很远的路，最后怎么就得到神的祝福，包括你以色列那块地啊。所以我们在做人生的决定，去寻求一些祝福，神也确实要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方式方法是符合他对我们人生的计划。第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所以以撒呢就把神的这个应许啊，这亚伯拉罕传给他呢，他就传给了这个儿子雅各。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家族啊，有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是上帝写了一个地契，这个地是什么地区啊？好，不过不是马上，不是那个时候，对吧？就好比是我的爷爷在清朝民国啊，民国清朝，这清朝政府给他们一个应许，说哎，这个是你的，世世代代可以继承。但是清朝民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们给的那个地契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了，对吧？但是神是永恒的神，世世代代的神，对吧？所以他给人的应许啊，是世世代代可以继承的。所以以撒就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这个地方呢，是离他们住的地方在北边大概有600英里，那从西雅图到旧金山是800英里，大概就知道一个概念啊。当时没有汽车，只要走路，对吧？第六节，以扫见以扫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寄居，便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扫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斯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以斯玛利的一个女儿为妻啊。所以这个以扫呢，他完全没有弄明白这个守灵的这个含义，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跟上帝和上帝的计划产生一个关联。所以他这表面啊，他娶了两个迦南的女子，哎，发现不行，又娶了以斯玛利的一个女子，这两个人都不在神的祝福之中啊，所以他完全是没有弄懂这个事情这个背后深刻的原因。好，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看到人的需要啊，要在神的规划中去寻求，神的路次远，实际好。人的需要要在神的规划中去寻 看似是远的，它其实是更近的。好，所以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好，所以啊，我们在全球很多城的祝福啊，我们会想走一些捷径，是世界上能走的路。好比那些蒙古人统治印度人，好啊，以后就同化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啊，我们的孩子啊，要说安息日一天，哎呦，太浪费了。你看这一天早上可以学游泳，下午可以学跳舞，晚上也可以学个什么东西。我的孩子一下子多学三样东西，跟别的孩子比，那我们哇要先进好多好多好多，真的是这样子吗？许多的孩子在痛苦之中，是父母把他们带到坑里面去了。好，所以你看神要祝福我们，他要我们守安息日一天呢。所以这个人就会走捷径，哎，这个天我就不舍，我去抓祝福，那根本就不是福。好，所以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在世上追求的一些福啊，如果是在他的规划、他的命令之外去寻求，其实是找罪受，也是受罪。人生许多的痛苦，好，不完全是从罪里面来的，但是很多很多又确实是由我们的罪所造成的。希腊文新希伯来书的11:6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全求他的人。如果你信他赏赐那全求他的人，那在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就要寻求他呀，你就不能自作主张，你要向神的计划、他的命令、他的规划去靠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做哪一些人生的决定呢？这些决定你有没有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他？好，在上帝他的话语、他对你的规划，在你的考量之中吗？好，所以当我们去靠近神的时候，看上去是一条远路，但其实是最近的一条道路。啊，求神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知道神他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的，他要祝福一切信他会赏赐全球大人的。那在我们的人生的决策之中，我们必须带着一个全球的心，去明白往左往右哪一条最靠近他对我们的规划。啊，好，这是讲到人的需要。那我们继续来看人的需要。啊，看到第二段，雅各去把别是包放啊哈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聚首，并拾起了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你看到雅各这个人，他是个情投误入的人，啥都没有，两手空空，对吧？那走累了，躺在这个旷野啊，就是流浪汉了，对吧？所以那他在脑子里面都是在想什么呢？啊，他就可能在想，爸爸说神要把这块地啊要赐给我，是不是？但是他现在正在离开这块地，啊，所以这个应许看上去离他好远好远的。哎，这个地既然赐给我了，我现在又要离开，将来还能回得来吗？要回不来了，这个地就不是我的。所以这个应许好像有点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看神的应许，觉得哎呦，这是神要祝福我喜乐，这真的吗？可以尝尝喜乐吗？我们觉得有时候离我们的生命有一点距离啊。那同时想想他两手空空，哎，他逃命嘛，啊，他没有钱去送彩礼，对吗？那个时候比如说家人好像跟玛利亚带些彩礼过去，所以他哪里能够娶到妻子？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娶到老婆啊。好，到十二节就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那这个故事呢，被耶稣所引用在约翰福音的1:51。那从那个引用中明白，这个梯子代表了耶稣，就是耶稣是一条通道，我们在通过耶稣可以上到天上去。好，那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啊，神主动的来寻找雅各啊。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神的这个恩典，我们是常常并没有寻找他，但是神主动来找我们。好，其实我们也要对彼此有恩典啊。有些时候啊，人家可能得罪我了啊，得罪你了，你可能要主动的恩典的去伸出手去解释这和睦，对吗？啊，如果我们都这样子偏开的，那就 个人都很好，但是神他在寻找人，也要我们去寻找人。好，但是你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给他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啊？他可以托任何梦给这个人，对不对？但他就给了这么一个具体的梦啊，这个梦里面体含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启示？那首先第一点呢，这个雅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就像我们街上看到的流浪汉，对吧？所以他需要一个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给他这个梦。所以上帝对他说，你看地上你没家，我把天上的家打开，邀请你到我天上的这个家。所以他这个梦呢，所以雅各就能够听得明白，是上帝在邀请他，还有天明白这个事情呢。在第十七节的时候，雅各明确地说，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神在邀请欢迎他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到他的家里去。那今天许多人呢，就拒绝神的这个邀请，他们太喜欢地上的这个家了，对吗？那神对他有怜悯，他允许他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以至于他能够回应神邀请到天家的这个邀请啊、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啊、不太好的，有点贱，遇到要无家可归的时候才想到，哦，这个天家有多么的好啊、哦。耶和华站在亭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也就是说我是你爸爸的神，我是你祖父的神。弟兄姊妹，你们问你的孩子，孩子会觉得，哎呀，我信我妈妈的神，我信我爸爸的神，他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啊、哦？所以就是说，他通过你的生命，通过你跟神的关系来认识这位神啊、哦。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上帝一眼看穿他心中的担忧了，他知道这担忧，我现在要离开这个应许之地，可能回不来了。所以上帝亲口向他应许啊，这不是爸爸做的吧？是上帝对他说，哎，这个地真的是你的啊。所以上帝明白他心里想的什么事情，也直接的去对他想的这个担忧直接去安慰他。你的后裔必将地上的城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卷。那雅各这个时候老婆都没有，有两手空空，也不知道能不能娶到老婆。但上帝说，不用担心，你会娶到老婆，而且为什么子孙像尘沙那么多啊。所以你看上帝也是直接的去说到他心里面的担忧的事情啊。地上的万轴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哇，这个雅各可能还在想的事情，他那个时候大概年纪四十岁了，人到中年呢、啊、有这个中年危机，对不对？他不断，他可能在想这一生呢、啊、啥事都没干成，对吧？啊，那这个神到底能够成就个什么事情？就是一事无成的人啊，分文都无，又无家可归。那上帝告诉他，这个地上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会归正四方，你会功德无量，你会流芳百世，你会功成名就，你会超乎人类，就这个意思，对吧？那这个跟雅各他的教育，就是他有没有到博士，有没有到硕士，或者他有没有丰功的那个军功，跟雅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只是说神，我要做这样一件事情，要借你和你的后裔来做我万族啊。那这个后裔当然我们知道是耶稣，但是上帝也是要借你，要借雅各，说不定的你和我啊。所以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所以如果人能够通过你去认识神啊，就是神给你一个巨大的祝福。越多的人通过你认识神，你的福气就越大。好，那今天雅各的故事记得圣经里面对我们是祝福，因为我们借他的生命的经历学到很多功课，对吧？如果把这个功课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那雅各就祝福了我们，也是神祝福了雅各。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将变成雅各那样的生命，可以被神所用，使别人能够透过我们真正是神。十五节，我也与你同在。雅各心里可能还有个担忧啊，他很孤单啊。好，啊，但是神说你不孤单，他说我与你同在。我们其实在世上都不孤单，对吧？上帝他应许要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啊。十五节他继续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因你归回这里，整个你心里直到我成亲。 向人所应许的。所以雅各因为他有母亲的疼爱，对母亲怎么是他的帮助，母亲在保护他，他离开了母亲啊，举目无亲，他就孤单，也不知道有谁能够帮助他保护他。上帝怎么知道他这个担忧，就直接对他说，我好爱来保护你。所以大家就准备看到了吗？上帝你是知道雅各躺在那个旷野之地的时候，他心中各式各样的思绪万千，各种的忧虑，对吧？所以他也针对他的每一个忧虑，上帝非对他说话，是不是这样子？这个经历美不美？如果你也是满头思绪一大堆的烦恼，你希不希望上帝给你显现一下，然后对你的每一个忧虑啊，他都给你一个伟大的应许，你喜欢吗？要吗？啊，这个其实是今天我们可以经历的。好，怎么去经历雅各这个经历呢？就是要熟悉，要把圣经里面神对人的应许把它背下来，知道吗？在你的需要的时候，针对你的每一个需要都有上帝的应许。比如说你可能很累了，哎呀，每天睡了几个小时，这时间总不够用，那上帝应许说，烦恼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哎，这个是上帝亲口对你说的话。或者你担忧你的未来，哎呀，情况不发，哎，这个圣经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跟我没关系，上帝说的你不致缺乏啊。或者你担忧，哎呀，我的健康，哎呀，到底能活多少岁啊？但在视频里面也说，我虽然死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哎，我们离开这世界就天堂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啊。或者你就怀疑，哎呀，这个世界上有人想害我，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啊？好，所以这个诗篇二十五篇也说，凡等候你的必不致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所以恶人要害你，你是守着神的，那你不用害怕，对吧？或者你觉得很迷茫，你很需要一些智慧，哎呀，我现在做个决定，到底是向左向右算中间啊？在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将求到后世与罪人也扶持的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那圣经里面给人的应许好多好多，那你在需要的时候，你去默想，把这些话呀当成是上帝在梦中向你要说的话，是对你自己亲口说的，你就把这些都讲给上帝听。主啊，你亲口告诉我，我可以有安息，我并不是缺乏，你是我的避难所，你去念呐、啊，知道吗？我告诉你，那个祷告一定非常甘甜，神真的在那个过程中，飞在你的灵魂深处，显明他的真实的存在，你的担忧，一切你的需要，神都知道，而且他都有针对你需要所说的话。好，好，那我们这个这么总结啊。看到人啊，人当然是正常的需要，不是罪的需要，神全都知道，且有完全的供应和预备。人正常的需要，神全知，且有完全的供应和预备。当我长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都熟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跑遍天下都不怕，对不对？可能现在人可能稍微改了一下，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其实这句话如果用在天父身上，其实是真的，就是我们人其实不需要我们所担忧的各种的学位啊什么之类，不表示我们不要好好学习啊，但是真正我们要的就是有个好天父，哎，有个好爸爸在天上，他知道我们一切所需，他就会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这个好爸爸就是你一切的所需吗？啊，其实我们的婴孩呀，他们就知道，对吧？啊，这个婴孩生出来，他就完全的相信父母知道他所需的一切，的尿布啊，什么时候喂奶，而且父母都会供应，对不对？所以上帝让我们得到这个婴孩的那个信心，就相信这么一个天父啊，我们把自己投放在他的怀抱中，我们的一切所需，他都知道，他也会完美的去安排啊。用这个也许我们中间有人啊感到有恐惧，他真的是你的盾牌，是你的避难所。也许我们中间也有用这个对待自己觉得很自卑啊，自卑自理，他说他要给我们荣耀。 也许我们中间有疲倦的，那是安息，你是感到孤单的，他说你是你的朋友啊，你觉得软弱的，他说他是你的力量啊，所有这一切我们在世上所需要的，神真的有话说，你就要把那些话当成是梦中雅各看见的神对他说的话，要去亲手的去认领，通过这个祷告使他成为你人生真实的经历。所以上帝他会满足你口能说出的需要，他也会满足你自己嘴巴都没有说出来的需要。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看这个雅各怎么去回应神，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要学习，我们学到什么。好，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我竟然不知道。所以这个经历对雅各是非常之震撼的啊，他明白上帝打开了天门，邀请他去他天上的家啊，这个震撼的经历啊，其实神是要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他在你生命中的真实啊。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经历啊，我曾经得过很多病啊，有严重的偏头疼，有很严重的过敏，我对什么都过敏，花粉过敏，这个花生过敏，什么都过敏啊，吃一粒花生啊，去急诊吃，我真的去过急诊吃，身上起好多泡，所以那个医生开了那个药啊，在车里放一个，床头放一个，一过敏就可以打嘛，好，使这个血管的气啊就可以那个松弛，好，这有生命危险的，所以但是啊，我很喜欢吃花生，好，哈哈哈哈哈哈，呀，然后后来啊，在那个经历的过程中呢，我学会了向上帝求安息，要有安息的应许，也受安息，这个安息的命令。其实我的身体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好转啊，甚至就完全好了，但我不知道。所以有一次家里啊买了一点这个花生，我不知道我太太是哪里弄的，人家受不了，那口馋啊，实在受不了，就捏了一颗吃了，知道吧？吃了以后吓得不得了，赶紧抓住个手机就跑到里面躲着，全是人们打电话，就是在那里。结果三四分钟过去了，没事。然后就奇怪哈，跑去看到，哎呀，又吃一颗，然后又吓得不得了，赶紧躲到里面去，拿着手机随时准备按。哎，过了三十分钟以后还是没问题，那我又跑回去又吃了一颗，好，以后就又吃了一粒，又吃了一粒，又吃了一粒。因为在那一刹那间，我也是这个经历啊，我说神已经医治了，我竟然不知道，神已经医治了，我竟然不知道。在那一刹那间，神用这种稀奇古怪的方式向我启示，他说：“孩子，你这个病已经医治好了。”所以用什么神，他要把他自己显现在你的生命中，每个人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但你会有一个震撼的经历，说：“哇，神原来是真的，他真的对人说话，他说的话是真的。”好。十七节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殿就是神的家啊，所以雅各清楚地明白上帝的邀请他去他的天家，这也是神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邀请啊。雅各清早起来，把手整的石头一座锯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乌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好肉，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手必为锯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看到上帝对雅各的爱是无条件的，对吗？他给了那么多的祝福，没有讲一个事情是说雅各你要为我做什么啊？但是雅各对神的爱有没有条件？他是有条件的，你得给我食物吃，要给我衣服穿，然后平平安安带回来，我很多很多啊。那我们对神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但是上帝并不因为我们这些条件而嫌弃我们，他知道我们人有软弱。我们常常需要他给一些印证啊，给一些祝福啊，给一些医治啊，不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神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向神去求印证，神不会心里反常， 因为他是个那么伟大的神，你向他求什么，应该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吗？而且甚至你看去神喜悦他依靠神，他说你给我食物，你给我衣服穿，就是说这些一切他都认定是成神要给的了。好，所以这个去向神求祝福、求印证，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大概我相信我们都向神求这个哈，但是我问大家有没有向神求啊许愿，像这个雅各这样的，就是你的需要中你要求医治、求祝福，神真的医治了、真的祝福了，然后你会怎么样呢？那这雅各的伟大就在这个地方，对吧？他说这些你都祝福我都是真的呀，那你就是我的神了，对吧？今天有弟兄这里有的不信神，还没有信的，你真的可以向神求一个东西，但是他真的给你的那个时候你必须信我。好，这就是雅各书的意思，对吧？而且他向上帝许了愿了。好，他说怎么，就是说啊，这个石头要做你的殿。好，他为什么会想到许这么一个稀奇的愿呢？我想问中间有没有许过这样的愿啊，向神说这个没事你的殿啊，就是跟他的需要有关系，他需要家，他就想到也许上帝也需要在地上有个家，他是将心比心想到这一点，对吗？他就说哎呀，你给我家呀，你可能也需要家，我也可以有个家，在地上有一个。好，因为他说他要献十分之一，那上帝有说要钱吗？显然上帝真的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他曾承受了那么多的钱财或者祝福之后，他想哎，上帝说不定你也可以用几分钱啊，我再把十分之一献给他。所以你看这个雅各他是一个很思虑的人，他透过他自己跟神的那种经历，他去回去想上帝他的需要。但是这个雅各的心啊，心也非常小啊，神给他十，他只给他十分之一，就好比你说一个投资者，他投100块钱，你只还他1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投资者亏血本的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投资者啊？但是上帝他也不在意这个事情啊，上帝给你100，给他十，他已经很满足了，对吗？神他其实什么都不缺啊。好，我们在这段做个总结，我看雅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对我们有个什么启发啊？我们看到这个谦卑受服的人呐、他在需要中啊，将心比心的去体会神的需要。神并不是真的需要他的存在，不需要，对吗？但是雅各他的心呢、他很远，他得了祝福以后，他在这个苦难的需要之中，他会回去想，也许神也需要一个地上的家，也许神也可以用几分钱。好，所以他就把神的这个祝福啊，好，他有一部分的心思要去发给神。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什么需要呢？你在祈求神来供应这个需要。假设你去求神也真正给你供应了，你会怎样去回应他？你会将你这个需要之中将心比心的去想神是不是也有需要。在整个旧约中啊，只有两个人想到要给神进殿，其中一个就是雅各，还有一个是谁来知道吗？如果几个星期前你来听讲到的话，我们讲过另外一个人，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人是谁。好，这个人在沙漠记下的第二章，就是大卫王。他说王就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心，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巴丹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过藏在幔子之中。所以整个这个旧约里面就记得这两个人想到神的殿。好，那一个呢是在丰富中想起了神的家，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谦卑受服的者，他在那个丰富中啊去思念神的需要。雅各呢是一个另外一个极端，是他在这极度的匮乏中，他的需要中，那将心比心的去体会神的需要。这两个人完全对立的一个处境，他们的真理是同一个，他们都想到神的殿和神的需要，他们每一个的处境就是完全相反的。好，我们再来做个总结。好， 看到没有，这个两个人举头啊同归，他们两个在黄泉生命中出现中的两个对立面，一个是极大的困惑，一个是极极的困惑，但是他们都到了同一个真点。这个真点是神要的，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对吗？我们在丰富中我们的心向着他，在极困惑中心向着他，神要的是这后面的部分。好，所以今天跟大家讨论一点神学啊，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成功神学，叫 prosperity theology。 这个神学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给神干了一些事情，神就欠我的，所以今天这个星期这个月这一年我在世上就必须做果，这叫成功神学，是跟上帝一种啊一种一种交易啊，因为我配得神的这个祝福。好，好，这个啊，神不欠任何人，神给神恩典。好，所以这个当然是错误的，但同时神确实说了很多祝福人的话，只是他的祝福啊举全在他手里，他这祝福不一定是今天，不一定是这个星期，甚至不是今生，可以是在你的子孙身上，好，可以是在永恒的天上。譬如亚伯拉罕，他没有读过博士，以撒、雅各都没有博士学位，但就你以色列的子孙里面多少人都落过了脚底，你知道吗？那可能赚了50%，对吗？假设他要祝福你的子孙得50%的落过脚底，你没有学位，你在乎吗？你精神都看不到，对吗？所以神要你给你那个祝福，你搞不清楚啊。但是他祝福是巨大的，超过你自己的想象能力，对吗？但只是我们不能够要挟上帝要在特定的一个公司里面来祝福我们。这就是成功神学它的错误所在，但是神要祝福人，这一点我们并没有错。跟他对立面的人又叫吃苦的神学，哎呀，这个苦吃的热多啊，就热手艺，那听过这个吗？啊，在我们中国是热情的人热得命，是不是这样？好，可能跟这个有点类似啊。所以这两个就是普通人去吃苦，真的是一件不必要的苦啊。那这个也不是神的意思。那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种神学，叫关系神学。好，就关系神学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啊要祝福，这个关系呢是手段。好比那个贪官，这个老板想去跟他拉关系，他这个老板跟这个官根本不想通过关系，只是什么想通过这个手段怎么去赚钱，对吧？所以这是人的逻辑，但神的逻辑是刚好是反过来，他要的是人跟他的关系，这个祝福或者管教是他的手段。哎，有些人对祝福反应强烈，那给祝福，那你说他就需要一些痛苦啊，他就给些痛苦。好，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真理是他要跟你发生关系，他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啊，可以是祝福，可以是管教，要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搞清他有这个计划，他有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必须达成的啊，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的真理。所以这个搞清楚这一点，就早早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啊，就顺着他走了。好，所以弟兄姊妹，雅各和大卫，你想做哪一个？有人说就想做雅各的吗？举下手。有人想做大卫的吗？都不想做啊。但是上帝是要你的心，他要和你发生关系啊。那这么再想想看，你到底像哪一个？你现在这个生命的状态，你是像雅各吗？需要一点苦难吗？还是你像大卫？需要更多的福气，你去每个福气给你都变成可以用来祝福他祝福他国度的一个工具，是吧？所以你有个选择，神就看你选择哪一边，他就照着他的这个规则，对吗？好，我们下面来想一下哈，神要的是我们的心。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就是你们的肉体中取掉这个实心，赐给你们的肉心。今天我们就是不跟神将心比心，我们的是实心啊。但是上帝要把这个挪开以后呢，给我们一个肉心。我们活在肉心里面呢，我们就非常在乎上帝心中的感受，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每一个事情 都去求问怎么样去让他开心，对吗？那夫妻吵架，上帝开心吗？不开心，对吗？哎，那你就改变自己的行为，使这个家庭的和睦，为他做见证，他就开心了，是吧？所以就在我们生命中，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我们的这个行为次序里面都有他心里面的感受。他开心吗？你要他开心吗？你要他开心呢？那无论你在你的需要中，在你的丰富中，你都可以去思考这一个问题，对吧？我们要去在乎他的感受啊。好，我们啊，等会讲完这一点呢，好，就是在讲到啊，这个在我们的需要，我们看下一章啊，就是讲到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需要及丰盛中，要将心比心的去体会，去揣摩上帝的需要。所以我们人生中的所有经历都是偶然的啊，你遇见的苦难、路上的需要，上帝里面有些意思在里面。你发了横财吧，那也有上帝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就是要去常常琢磨他在我身边里面在干啥啊，他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好，好，这样子我们就如果常常把上帝带到我们的生命中去思考我们生命中的细节，你也会常常有雅各这种经历，我竟然不知道上帝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心思在里面啊。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关于这个神的需要啊，是在马太福音的25-31啊。啊，要不跟大家跟我一起念好吗？25-31我们起来啊。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乘坐任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一旁，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他右边的说，你们这人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人你们留日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护我，我在监狱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人给你住，或者是你赤身肉体给你穿，又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狱来看你的。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上帝有没有什么需要？他本身没有什么需要，但是他的子民的需要，上帝把它当成是他的需要，看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到世上守他的人的各种需要，都是他的需要，是这样吗？因为他感同身受。我们中间有谁饿了，你说说他饿了；我们中间有谁渴了，谁说他渴了。好，那么看一个对立面，就是讲那些不义的人，好，就是他们不在乎好神的需要，不在乎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神就在45对那帮人说，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我的身上。而且什么他们非常的严厉啊，这些人要往永刑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去。好，所以这个神的需要非常关乎啊，关乎我们信仰啊，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吗？好，我们啊，针对这几问题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看到神把显明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他感同身受；神把我们的人的需要当成是他的需要，他感同身受。好，我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操练，然后把这个大拇指指指给自己，好，然后我们一起说这句话，好，我的需要是他的需要，一起来好吗？我的需要是他的需要，我的需要是他的需要，你真的信这个吗？雅各的需要是上帝的需要，所以雅各的路上那个需要，上帝是亲自显现向他说明。你的每一个需要 都是他的需要，而且他亲自来满足。弟兄姊妹，这可以安慰你吗？有一个天上的万王之王，你的需要是他的需要。好，我希望你远过脸去找一个同伴，好，你用这个指头指给他，好，找一个同伴，现在找，找给他，指头指给他，好，然后跟我一起念这个，好，你的需要是神的需要。你就找一个人，找一个人，好，你就指着他说，来，你的需要，跟我一起来，你的需要是神的需要。所以刚才你指的那个弟兄姊妹，他的需要是神的需要。那弟兄姊妹，你打算怎么办呢？这是上帝的需要。所以也许在会结束的时候，好好问一下，你到底需要什么？你怎么样子可以去使他饿了，可以有点吃，他渴了有点喝，对吗？真的去问一下，关心一下，因为他的需要是神的需要。那弟兄姊妹，神他要亲自显明在生命中来满足你的需要，他也把这个爱心、把恩赐、一些丰盛赐在我们罪人之中，也要借我们彼此去满足人的需要，对吗？所以再次想起我们教会关注姐妹的一个例子，神满足了他的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做了很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神做了那个大部分，对吗？神亲自安慰他。你看他的生命有多大的一个翻转，好，所以他对自己的罪啊，生命中的一个认知的深刻，然后他用那种生命去带动弟兄姊妹去祷告啊，带领大家读经啊，所以他成了这个教会祝福的一个管道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的需要啊，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需要，那就是他的需要。那么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啊。一章二十三节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他的身体里面有任何一个肢体啊受苦啊，神他说他跟着那个人一起受苦，跟着教会一起受苦，他会直接帮助，他也要我们去彼此的帮助。好，我们教会现在有了身体法，这个训练训练了好多弟兄姊妹愿意把时间好把所受的这个训练啊，去关心人。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突破，我们要继续朝着那个方向啊去努力。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讲到，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圣徒和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教师，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样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殿呢、啊，那就是教会。所以雅各在他困苦流离的时候想到了神的殿，大卫在他的宫殿想到了神的殿。今天我们同样的，可向这两个人学习，无论你今天正在需要之中，还是在丰盛之中，弟兄姊妹要向他们学习，去想起神的殿，要去一起来建造这个殿。好，啊，好，我们再次回到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我们啊，刚开始的时候念了这个第一节，那我们现在念两节一起来念好。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墩，你们要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转经的人，也就是大家。就是他的教会，对吗？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两段经文，这些话让你感到震惊吗？你会怎样子回应神今天向你所启示的呢？我们学到了我们的需要就是神的需要，因为他感同身受。我们也学到了我们要用肉心在自己的需要与丰富中去体会、去快乐神的需要。好，神如果他把你放在一个需要之中，很可能神也用这个需要来提醒你教会中的需要。譬如说我们中间有人得了癌症得了医治，你是最能够安慰另外一个得癌症的人，因为你能够切身的体会。如果我们中间有单身父母，你是最能够去体会安慰另外一个单身的父母，因为你能够设身处地。 我们的每一个需要都在造就我们可以被神所用，成为一个更好祝福人的一个渠道。那么的丰富同样对吗？这世界上啊，弟兄姊妹中很多是有需要的，好、哦，也是神要借你成为祝福人的管道。求主帮助我们，正在成为神的器皿啊，正在能够被他使用，无论是我们的需要，是都成为了祝福人的一个起点。我们就做个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造了人在地上，但是你并没有抛弃我们就孤儿，而是你主动的愿意来接纳我们，通过主耶稣的宝血成为你的儿女，你成为我们的父亲。主你自己要亲自满足我们的需要，也要我们来摆脱你的心思，学你爱人的心智，也能够跟主自己配搭，去更好的去关心，去帮助我们周围人的需要，因为全都是你的需要。求主你自己在这过程中得到一切的荣耀，也照着你的应许，主啊，求你自己丰盛的同在祝福降临在我们当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